弟兄姊妹平安，很开心我们今天又可以在主日的时候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来看约瑟的故事，创世纪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的人物把它串联起来。我们很熟悉的比如亚当亚伯拉罕、雅各，还有我们今天讲的约瑟。而约瑟为人熟知的故事可能有三个，一个就是他小的时候很嘚瑟，是不是？他对他的兄弟讲说父亲多么的爱他啊，对他们看父亲给他特别做的那件衣服啊。他又对他的兄弟讲他将来会成为他们的领袖啊，他们都要臣服于他。所以弟兄听到啊心里很不开心，是不是所以就想害他，但是最终还是把他卖给了埃及的这个商人卖给了商人。到后来又到了他第二个为人熟知的故事就是他卖到埃及的时候，被卖到埃及的时候进了波提乏的家里面一个护卫长，埃及法老王的护卫长的家里做管家。而那个护卫长的妻子想要去勾引约瑟，没有成功，最后诬陷约瑟，最终约瑟被下到监里。这是我们时常会讲的讲约瑟如何面对试探，对不对？如何面对引诱如何让人看到神与他同在他最重要的一个故事。那第三个故事就是约瑟后来被法老王任命做这个宰相，然后拯救了埃及的疫情，也拯救了以色列全家。但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故事没有那么被大家重视可是我看起来我觉得蛮好的一个故事蛮需要我们一起来思考的一个故事。就是在约瑟被他的主母冤枉，被下到监里，在监狱里所发生的事情。首先我们如果想约瑟被下到监里，哇，其实约瑟被下到监里这件事情就已经让我们看到波提乏的心里对约瑟还是有信任的。如果一个奴隶他敢去调戏他的那个主母，他的主人如果确定这件事情的话，他怎么会不把他杀掉，仅仅是把他下到监里。而且护卫长家里的监狱并不是用来这个下奴隶的并不是用来关奴隶的。我们从四十章里面今天我们要进的创世纪第四十章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那里面是关什么样的人的。约瑟因为下到监里，他就认识了这两个与他一同下到监里的人。这两个人呢，都是朝里的高官，都是朝里的高官，而他们所在的职务都有一个特色一样的性质，他们是保护法老的。你说酒政、膳食长。这两个不就是管酒管饭的吗？怎么是管这个保护法老的呀？可是我们想他们就是在他们的工作的范围当中来保护法老，以防有人给法老下毒。所以要做这个工作的人，他们是长官长，他们是管理这个范畴里面，他们是级别最高的。说明什么？说明法老王过去对他们两个人是非常信任的。一定要把自己很信任的人放到这样的岗位上，自己才放心，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人一定是法老非常放心、极度可靠，他可以效忠于法老的人。但是呢，他们被下到监里，他们两个为什么被下到监里？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记忆，对不对？圣经没有记忆，我们只知道约瑟被冤枉下到监里的以后，他会怎么想？他会想，哇，我怎么这么惨啊？你说我的兄弟姨父我们同有一个父亲我们这样的一些兄弟，他们合起伙来把我坑了，把我卖掉，而我凭着我自己看起来还不错的一些素质，我被人所赏识，被人赏识之后，真的是被人赏识这件事情也带来一个灾祸我又被冤枉下到监里，我这一生怎么这么惨 哎，这个时候他看到监狱里面又放进两个啊，又放进两个人来。他一看，哦，两个做官的。当他了解到这两个做官的，一个是膳食长，一个是酒正的时候，他心里会怎么想啊？他心里会怎么想啊？哎呀，太好了，终于有来跟我做伴的了。人性是什么？人性是什么？人性是欺人有，笑人无。啊，所以很多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么一刻哈、啊？当你听到你很好的朋友跟你分享，他的生活最近有那么的好，他的生活最近有特别特别大的改观的时候，你心里反而不是个滋味。啊，你心里反而不是个滋味。你不要觉得那是，那是你自己独有的，那个应该是我们共有的一件事情啊，共有的一种感受啊。所以这是人的恶。啊，这是人的恶。那约瑟当他看到这两个跟他来作伴的人的时候，他心里会怎么想？而这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做了一个梦，他们都在做梦，他们的梦自己无法解答。这个时候，约瑟来给他们解梦。啊，约瑟来给他们解梦。那个时候的人是非常相信梦的，包括41章里面，约瑟给法老解梦。因为在古代近东的那个时代，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都是相信神明会透过异梦将信息传递给人，所以他们很相信这个梦境。那这两个梦的解释啊，大家也都看到啊，这两个梦的解释其实分别只有一句啊，分别只有一句，讲的都是法老必抬起你的头，对不对？但分别就是关于。这个酒政，法老要抬起他的头啊，他就可以官复原职。但对于这个膳食长、司膳长，法老要在他身上抬起他的头，什么意思？他要身首异处，他要身首异处。这是约瑟给他们两个的解梦，而最终也按着约瑟所讲的实现了，酒政被官复原职，而膳食长。身首异处，其实，在狱中的时候啊，在狱中的时候啊，约瑟给酒正解梦的时候，就已经跟他说，如果你出去的话，你不要把我忘记了，对不对？酒正说不会的，不会的，啊，不会的，不会的。可是我们看第23节的时候，你就会看，酒正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是不是？啊，说不会的，不会的啊。但是实际上呢，实际上人当他落难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会给很多的承诺，对不对？等我怎么样了？啊，等我如何了？这句话你是不是经常听到啊？啊，听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讲，是不是？爸爸啊，妈妈，等我长大了，啊，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哈，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是这样啊？我们在教会当中啊，等我怎样了？但是每当我怎样的时候，当我们真的那怎样的时候，我们就如同这个酒症一样，怎么竟忘了？啊，竟忘了，啊，真的是这个故事很简短啊，这个故事很简短。那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却有很多很多的信息给我们。在讲通过这个故事我们能够看到的事情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和约瑟很像的一个人，很像的一个人啊，这个人叫做宋尚杰。啊，宋尚杰博士，他也和约瑟一样，曾经无辜的被关起来，啊，无辜的被关起来，我相信这个名字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啊，宋尚杰博士啊，这个名字是很熟悉的，他是20世纪当中一位中国的一个伟大的，我们的宗教的一个复兴家，啊，他是一个复兴家啊，所以他被誉为中国的约翰卫斯理啊，中国的约翰卫斯理。他在他的年青年的时候，他就赴美留学。其实他小时候，他家里条件是很差的。他的父亲也是一位牧师啊，他的父亲跟他讲，我们家留学留不起啊，但是有宣教士啊愿意资助他去美国读书，于是他就去到了美国。他就去到了美国，啊，他去大学里面学习，学习之后呢，他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他在5年当中。在5年的时间当中，取得了 学士、硕士以及博士的学位啊，以及博士的学位，而且当时的学校里的同学也好啊，他周边的人也好啊，都以与他去有社交的活动为荣啊，与他有这种社交活动，一起吃饭啊，一起游玩啊，都以这个为荣啊，你就可以看到宋尚杰当时的一个位置啊，一个位置他处的，他混得风生水起，是不是？但是与此同时呢，啊，结束了这个学业之后，他就面临选择，是回国工作啊，还是去德国继续读书？他心里想啊，他希望去德国继续多读几本博士学位，多读几个博士学位，然后回到中国。他说啊，一举两得。但是后来啊，因为牧师的一句话，说你要不要读神学？然后他就彻底的打消了自己，彻底的打消了自己回国或者是去德国的这个想法，啊，彻底打消了。但是他进到神学院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的神学院就是新派神学啊，在纽约读，他发现，哇，这个学校的教导啊，他在这个学校的学习啊，让他远离了他的信仰，啊，远离的信仰，他发现啊，自己在学校慢慢成长了一个充满怀疑，而不是充满信心的人。他发现自己在这个学习当中，慢慢的失去了对主的爱，慢慢失去了他对主的爱。然后呢，他就总结说啊，他说我盲目的来到了一所有神学的招牌，而没有属灵空气的学府。那我们都觉得神学院应该是一个净土，而且哇，一群天使在里面读书。我在中国读神学的时候，我要上学之前哈，还没有入校之前，我的一个服侍的同工，我们一起服侍的好多年了，他是个传道人啊，然后他对我讲过一句话，他说：“你千万不要觉得神学院是一群天使在里面，其实神学院你去了，你发现哇，是一群小魔鬼在里面啊，真的是这样啊，真的是这样。”然后，当宋尚杰进到神学院，发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在祷告的时候，神对他讲话，神对他说："我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我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然后，宋尚杰博士真的经过了重生，啊，经过了重生，那一刻，圣灵支配了他。他就开始为主做见证，他在哪里做见证？他在学校里做见证，你知道吗？在学校里对老师也讲，对学生也讲啊。他本来就喜欢唱歌，啊，他讲道的时候也是啊，讲道和唱歌去搭配起来，可能我讲两句就给大家唱一首啊，是这样啊。他本来就喜欢唱歌，然后重生之后更是喜欢，啊，时而高唱，时而低吟啊，然后流泪赞美主啊，欢笑感谢神。而且呢，在之前他得到了很多的荣誉啊、奖状啊，是一些可以让人去夸耀自己的材料啊，以及神学院里的教科书，他都给烧了，啊，他都给烧了。所以呢，因为这些行为啊，学校断定他患了这个精神病，于是啊，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把他带到了精神病院。他就像约瑟一样，不是因为自己的错。然后被下到监里，他就被关到精神病院里190多天。后来被救出来，但是宋尚杰博士在回想起自己这段往事的时候，他说这是神给了他一个课程，而在这个课程当中，他学到了两个方面，一个，他说主训练他，他说主训练他，使他成为顺服的仆人。啊，说把他在疯人院里，把他整个的一个人的个性啊、脾气啊都陶冶了一遍。啊，他说他真正降服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他真正降服的时候，就是他在上帝的面前获得神学学位毕业了，就是出了精神病院的那个晚上。他把自己进精神病院当做去读了在神面前读的神学院。而不是这个世上所设立的神学院，这对他将来，去对待神学教育也是有很大的影响。 他从来不认为在一个神学院毕业了，他就一定是一个合格的传道人。而且他哀叹于在那个时代的传道人更多的只是什么，只是拿了一个文凭，而没有灵命上的榜样，没有灵命上的追求。其实怎么会是那个年代呢？这个年代也不少，对不对啊？这个年代甚至越来越多。他说第二个让他学习到的是什么？主教导他明白圣经。他在这190多天当中，他用啊40种方法把圣经读了40遍。他这个时候才知道，神的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上帝感动人所写出来的，每一章节都是为了他的灵命的益处而写成。这是他在疯人院的190多天当中所领会的课程的内容。而正因为这190多天的基础，让宋尚杰博士可以去做一个神的仆人，去让更多的灵魂苏醒去复兴中华大地上甚至东南亚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他们的生命。其实他的故事和约瑟的故事真的是异曲同工，真的是异曲同工。我们能够从这里面看到什么？首先，无论是约瑟还是宋尚杰博士他们都是在不同的困境当中，对不对啊？他们都是在不同的困境当中。约瑟是在监牢里，而宋尚杰是在疯人院里。不能说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解决自己的问题，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描写约瑟想什么办法或者有过什么样的苦恼和抱怨，但是从正常人的反应他不会没有反应。而宋尚杰博士也是这样，当他换来换去那个院区的时候，哇，他心里有好复杂的心理活动。他们都面对这样的困境，面对这样的委屈，面对这样的冤枉，但是他们没有停止去看到别人的需要。他们没有停止去看到别人的需要他们没有停止去关注别人，他们没有停止去关心别人，实际的帮助别人。其实这也成了约瑟下一步能够走出监狱成为宰相的契机。作为约瑟，他完全可以想，哎，活该你们也进来了，对不对？活该你们原来官大啊，今天跟我一样都是阶下囚，哎，我感觉我心里平衡多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被安慰，都是看到那个更惨的然后我们被安慰了，对不对？我丢了一块钱我好难受啊，过了一个弟兄，他说我刚才丢了十块你开心多了。约瑟没有自怨自艾，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苦难他的困境没有把他的眼睛遮盖。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都是用自己的困难，把自己的困难摆在眼前，而让自己不去再看其他。我们的眼中不再有教会的需要，不再有弟兄姊妹的需要，不再有这个世界的需要，不再有上帝需要我们做什么不再有上帝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只是痛苦地陷入到自己的苦难当中。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事情。我们有没有让自己的处境自己的现状像大山一样挡在自己的眼前，挡在自己的眼前。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做一叶障目，对不对？哪怕是一片叶子那么大小，当你放到眼前的时候，它都可以把你整个世界挡住。不要去看到自己眼前在发生什么，要去关注到上帝给你的环境。上帝哪怕给我们苦难，给我们这种困境，我们也一定是可以在这个困境和苦难当中发现上帝带给你的这些资源，这些宝贵。 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生病了，癌症了。我们知道这都是苦难和困境啊。当我们进到癌症的这个状态当中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没有办法战胜自己的心理，很多人不是病倒的，而是吓倒的，而是吓倒的。当这个弟兄在这个病痛当中的时候，他没有自怨自艾，他和他的姊妹就用自己的这种处境，去帮助那些和他一同患有癌症的弟兄姊妹。他们建立这样的一个微信群，他们每天在群里面一起祷告。当谁家里面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谁的这个病情有恶化，或者是有改变的时候，他们这些人会马上去到这个人的家里。他们没有让苦难，没有让困境打倒，他们没有整天蜷缩在自己的那个角落里面去对神说：“神啊，你为什么要让我这样？”他们反而在这个处境当中看到了更多像他们那样的人，而且比他们更有需要的人，他们愿意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要看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我们从我们的环境当中看到那些同处于我们相同的环境当中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去对他们实际的帮助。这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成为世上光和盐的一个方法，成为世上光和盐的方法。同样，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约瑟给别人解梦，哇，他说出了四扇长的结局，说出了这个九正的命运，但是约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约瑟自己没有给自己解梦，你有发现吗？我们也喜欢哈。我们也喜欢有人能给我们算一算啊，我明天会怎么样啊？我明年会怎么样啊？我们将来要发生什么？我的孩子长大了会做什么？你希不希望啊？你当然希望。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明天是开放的，对不对？我们的明天是有无限可能的，是有无限可能的。但是我们又知道，我们又知道什么？神早就说过。我们在他的手中，我们的命运是什么？我们在神的手里，顺命就蒙福，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当我们遵行耶稣基督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蒙福。当我们遵行教会对我们的责备，我们接受教会对我们的责备，遵行教会对我们教导的时候，当然要从主而来啊，从神而来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是过蒙福的人生。当我们硬着心拒绝从神而来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是悖逆神的，就一定是受咒诅。上帝是慈爱的，他同样也是公义的。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始终会有人拒绝悔改，拒绝成长，拒绝走出他的安乐窝。为什么约瑟可以这么平静？约瑟没有在狱里喊冤，没有在狱里去抱怨，没有见到司膳长和这个九正以后去讲波提乏的坏话，去讲他一生多么冤枉。当我们受到这种冤枉的时候，我们一定愿意对别人讲我这一生遭遇了什么，你知道我多惨吗？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呀？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呀？为什么约瑟不这样去做？因为约瑟知道自己的命运在上帝的手里，只要顺服在他的手里，上帝负我完全的责任。所以约瑟不在乎他所处的环境是做管家的那个舒适，还是在监狱里面的愁苦。我们不要拒绝改变，不要拒绝改变。当教会带领我们去渴慕神的话的时候，当教会带领我们去操练祷告的时候，当教会带领我们去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应该去顺服，我们应该去顺服，我们应该在教会里面竭力的成长， 成长为彼此的榜样。我们的命运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命运知道是因为神已经对我们讲过，我们的命运在他的手里。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我们就知道顺命就蒙福，顺命就蒙福。好，第三点让我们看到啊，我们要去寻求谁的帮助。哎呀，真的是靠山山倒，靠水水干啊，是不是啊？我们都讲什么靠山吃山，靠海靠水吃水啊。但是很多时候靠山山倒，靠水水干，是不是？约瑟在狱里解梦啊，然后又想酒政我给你解了，你能不能给我带出去啊？酒政也答应了，是不是？那么但是我们会讲，我们会想到哦，酒政结果把他忘掉了。哎，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我们都希望寻求帮助，寻求帮助，寻求从哪里来的帮助呢？寻求从外面而来的帮助，寻求从外面而来的帮助。如果有一个孩子，如果有一个孩子啊，我们的孩子30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到了加拿大总理的位置啊，或者加拿大这个一个部的部长的位置，开不开心啊？羡不羡慕啊？你满不满足啊？其实从约瑟在狱里解梦到他升上高位，前后隔了2年的时间，这个从41章里面能够看到。2年以后，法老做梦，然后纠正，想起狱里还有一个哥们给我解过梦啊。隔了2年的时间，然后约瑟被提出来啊，被法老升提上高位。这个时候他30岁。哇，如果我们的孩子30岁的时候可以有这样的位置，你应该很欣慰，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啊，你要知道啊，约瑟在波提乏的家里以及在监狱里面度过了11年的时间，度过了11年的时间。我想问大家哈，或者我们应该思考一下，在11年当中，约瑟在依靠谁？约瑟在依靠谁？在11年的时间当中，一直到他升上高位，约瑟是依靠谁一步一步的走到法老身边，一步一步的升上高位？是依靠酒政吗？是依靠法老吗？如果你读41章的话，你会发现为什么要把约瑟穿什么衣服用什么车盖什么章你看看都写在圣经里面，写的那么清楚啊，为什么呀？其实它是一种对我们讲话，讲什么？他讲啊，从表面上看起来，无论约瑟穿的戴的而且改名，而且给他娶妻，而且让他升上高位，他的职位，对不对都是法老给的。你可以看到，对不对？衣服也是法老给的那个章也法老给的，车法老给的，媳妇儿法老给的然后职位法老给的。哇，约瑟的恩人啊。但实际上创世纪要表达的是，从表面上看这些都是法老给的，但实际上这些都是神给的。从表面上看是法老在帮助了约瑟拿到了一切，但实际上这都是都是上帝帮助约瑟得到的这一切。而法老也成为了上帝祝福约瑟完成自己的旨意的一个工具。所以大家要知道啊，我们在世上我们所得的都是神给的，我们是需要神的帮助我们要把这个信心放在哪里，我们把焦点放在哪里。曾经有一个弟兄他的老板很看重这个弟兄很看重这个弟兄呢，他就希望这个，但是这个弟兄就很敬虔每周都要带查经无论工作有多么的忙，他这个时间一定不加班，他一定去教会里面带小组带查经他这个老板就很不舒服他说这我给他整天开着工资养着他，他整天去教会服侍他就特意在这个弟兄 要查经的那一天，让他留下加班。这个弟兄说啊，你不知道我，星期五的时候我不可以在公司加班吗？我要去教会去服侍。他老板说，我知道啊，我知道啊，可是我要让你知道啊，你是我养着的，我给你开工资，没有我你就饿死了，你知道吗？你不先把我服务好了，你去服务你的神。这个弟兄笑笑对他讲啊，你不知道吗？养活我的不是你，养活我的就是我的神。我告诉你，养活你的都是我的神，是我的神借着你来养活我，不然的话，我的神不养活你，饿死的就是你。啊，所以我们要看清楚谁是我们的帮助者。正因为约瑟明白，九正不是他的依靠，九正不是他的帮助，九正他不能把他的这个信心，把他的这个期望，这个盼望放到九正的身上，所以把他遗忘了2年，他有没有怨言啊？他有没有在狱里骂九正啊？去喊冤枉，你把那个九正给我找回来。没有，他知道都在神的手里。从这个方面，我们也看到下一点，就是神的时间。神的时间，人啊，都是希望自己出问题的时候，立刻马上就被解决。就像约瑟下到监里，我们希望他马上就被放出来，对不对？啊，我们今天受到什么样的逼迫，受到什么样的苦难，我们希望马上就好。我们生病，我们希望立刻就好。孩子越小越是这样。他希望立刻满足，立刻被满足。当那个婴儿在哭的时候，他饿了，你说你再等等，啊，你再等一分钟，你先别哭，等一分钟以后就给你。他哭不哭啊？他照哭不误，啊，所以说成熟的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可以等候，而且等候是有益处的。我们读的时候啊，我们如果把约瑟当做我们的弟兄的时候，我们就想，哎呀，怎么这约瑟还不得救啊？约瑟还不被救出监里啊？啊，约瑟怎么啊？我们都希望他马上就可以，被放出来，马上就可以当宰相，马上可以荣耀。我们希望，哇，一个信神的人得荣耀，为什么？因为信神的人得荣耀，我们也得荣耀嘛，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例子都是在举哪个明星信主了啊？哪个明星信主了，对不对？啊，哪个名人信主了啊？因为他信主，就好像我们的主更加荣耀一样。啊，这个都是问题哈。其实等候是有益处的，就像我小时候发烧啊，发烧的时候，啊，我们希望很快就好起来，因为不舒服啊，啊不舒服啊。但是我奶奶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做医生的，而且他是一个很棒的医生，他就对我奶奶讲，他说孩子发烧不要立刻给他吃药，不要立刻给他吃药，你要让他等待3天，这3天当中你可以给他。多喝水，吃水果啊，吃一些补充这些东西，而也可以给他这个擦擦身子，但是不要给他吃药，更不要去打针啊，更不要去打针啊。如果一直是高烧，可以给他吃一点退烧药，但是一定不要去医院去打针啊，更不要说吊瓶了。所以等候不是一件坏事。啊，等候不是一件坏事。如果九正没有忘记约瑟，九正有能力把约瑟提出监去，对不对？而把他放出去呢？放出去之后就没有约瑟后来的故事了。正因为他能够等待这2年，等待这2年刚好赶上法老需要这件事情的时候，需要这个能力的时候，需要这个解决的时候，约瑟恰好出现在这个时机当中，所以他才走上了这个宰相的这个位置啊，他可以去拯救整个以色列全家。神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啊，神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我们从这些故事当中看到啊，包括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看到，实际上为什么你要允许这些东西存在？你怎么允许啊，迫害这个约瑟的人存在啊？怎么允许冤枉他的人存在？我们看电视的时候，为什么这些恶人反而亨通啊？其实世界就是这样，它暂时的就是被允许容纳邪恶的存在， 神也让他们有一定的自由，但是神又有主权。这个主权表现在神对于一切事情的发展都有把握，都有把握。神是选择胜过邪恶，而不是阻止他的出现。而不是阻止他的出现。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最重要要认识的一点是什么？最重要认识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当我们愿意委身献上的时候，当我们顺服上帝、忠心于神的时候，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信仰的价值，不是用成果来衡量，不是用成果来衡量。一个团契发展，它是否合神的心意，不是用人数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对上帝忠心，他是否是神所喜悦的，不是他做工的果效来衡量。不是一个人传福音，蒙神喜悦的那个人就传一个信一个，传一个信一个。而有的人一直在传，十几年如一日的在传福音，但是在他跟前，马上就说"我愿意，我愿意跟你做决志祷告，我愿意跟你去教会受洗"的，一个都没有，就说明他不讨神的喜悦。从约瑟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看重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付出的努力，所表现出来的忠心。所以，约瑟被奴役、被囚禁时候的这种忠心的态度，这种忠于上帝的态度，是被神看为更为宝贵的，完全不逊于他当宰相那个辉煌。人更看重的是后者，所以我们更喜欢讲约瑟当宰相，我们不喜欢讲约瑟下老监里，我们更喜欢讲耶稣复活，我们不喜欢讲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更喜欢讲那些门徒啊得胜啊行神迹，我们不喜欢讲他们也被抓被打，保罗被打得到处跑，保罗被打得死过去，对不对啊？所以忠诚始终是忠诚，顺服始终是顺服，忠心始终是忠心。不管神使用我们的侍奉是大是小，不要用成果去衡量。我所在的教会啊，中国的教会啊，过去我们的团契啊很好，青年团契做得很好。我们的青年团契里面分成了两个团契，一个叫做成长，一个叫做同心。成长团契接纳的是刚刚信主的青年人，然后对他们进行出行栽培，然后成长团契栽培好了的送到同心团契进行更好的栽培，然后同心做好了这种栽培之后，把他们送到教会的每一个服事的岗位上去送到每一个服事的岗位上去。刚开始的时候，我带的青年事办有很多的人都是从同心团契走出来的，而我本身也会参加同心团契。但是当这个团契越来越壮大的时候，这两个团契每个团契都超过100人啊，都超过100人。当他们越来越壮大的时候，反而出了问题。团契的带领者不愿意再让弟兄姊妹从团契走出去，进到教会里面做服事。每一次教会在讲你们有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来做服事的时候他们的回应都是一个没有我们觉得他们还没有装备好。最终这两个团契在带领人的带领之下，全都脱离了教会，大部分的人都跟着他们出去，然后自己成立了教会。所以，什么是我们在服事当中更看重的？应该是我们去思考，什么是在我们服事当中神更看重的？约瑟的故事在人的眼里更看重的，可能是将来他得到的那个位置，所以人可以得安慰。我们不要担心有这个过程，因为你的将来，你的结局一定是好的。我们不要担心，就像我上次讲亚伯拉罕，你不要担心些以撒，你知道将来所得到的一定是好的。神看重的是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过程当中亚伯拉罕的心，神看重的是约瑟在他被卖，在他被冤枉，在他被下到监里，在他被遗忘的时候，他对神始终保持的那颗忠心。神看重的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可能不显眼，但是对上帝所献上的那颗心。 那颗心像闪亮的金子一样。约瑟惨吗？宋尚杰冤枉吗？耶稣呢？在这个月，我们刚刚过去了受难周以及复活节。那我们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耶稣的十字架比苦路更重要吗？他的苦路比他在耶路撒冷所做的更重要吗？在耶路撒冷做的比他在加利利地区做的事情更重要吗？你会说当然了，耶路撒冷更重要，对不对？啊，圣周很重要啊，走上十字架很重要，走的苦路的每一步都很重要，每一段都重要。从耶稣去到施洗约翰那里受洗，在约旦河里受洗，到他去旷野里面接受魔鬼的试探，然后出来做工的每一天每一步都是重要的，因为耶稣所生活的每一天，他做的每一件事情，他走的每一步，都表现出了他对天父的信靠，每一步都表现出了他对天父的顺服以及爱。所以唯愿我们可以思想我们与神的关系，当神带领我们的时候，当神把我们放到今天我们所在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否在与神的关系当中是凭着信心去信靠我们的神，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去顺服从神而来的教导、责备啊，甚至是管教。我们是否在神加给我们的这些环境当中、苦难当中没有怨言，而忠心的一步一步的跟随，这一切都表达出我们的生命真实的能感受到神爱我们而去爱神啊。唯愿约瑟的故事可以激励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可以看到教会的需要，看到我弟兄姊妹的需要，看到我家人的需要，愿意去给他们实际的帮助，都可以让我们用神的眼睛来评价我现在的信仰，我的心所献上的是否是神所看重的。唯愿神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弟兄姊妹。